大家好，欢迎来到 L007 和植芝共同推出的花草实验室节目，我是来自植芝的 Zulu， 然后今天跟我一起来到实验室的是我们的运营总监小伟。
大家好，我是小伟。
今天我们要聊一聊植芝去年非常人气的一个系列，就是食虫植物。食虫植物当时我听到的时候还有点吓人的，我就觉得说很像我们小时候看的科幻片里面那个食人花。所以你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食虫植物到底是什么呀？
食虫植物通常就是指会捕捉昆虫，然后并把它们消化，然后以此作为营养来源的植物。但是因为植物学家们也一直在讨论这个分类的一个边界线，比如只会捕捉但要依靠其他共生动物才能分解昆虫的南非捕虫树，或者没有消化酵素的恶魔之爪是不是食虫植物，那其实这些都还是在一个讨论的过程中间。但是我们对于食虫植物来讲，其实也不只是捕食昆虫，它们也会捕捉一些节肢类的动物或者是蠕虫。所以在英语之中，食虫植物其实是被叫做食肉的植物。
所以就是我还在就是网络上面看过那种捕蝇草，然后把一条小青虫吃进去或者小蜗牛吃进去的那种。
对，那首先可能是它这个爪子要足够大，这个后面我们可能也会介绍到它的一个捕虫的一个原理是什么，就是它吸引到这些小虫子，然后进入到它的那个，你可以理解为它的爪子或者它的嘴巴里面，然后它把它消化掉这样子。然后因为食虫植物呢其实是这十几年然后才流行起来的，因为它们的造型比较特别，然后呢像捕虫堇这一类的它的花也开得很美，然后它还有一些捕虫的一些特质，所以呢科幻的故事里面或者电影里面就会以它为原型创造出了食人花之类的一些角色。
那食人花到底有没有呢？
这个问题可以保留一下，我觉得我不能完全说没有，以我个人来讲的话我是相信它存在的。
那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可以把人吃进去的食虫植物。
Maybe
好的，那就是在植芝的就是植芝的食虫系列有个很可爱的名字嘛，它就叫小平友。那当时就是说怎么会给它起一个这么有趣的名字呢？
我记得是我们去年六一儿童节的时候上线的一个产品线，但是因为小平友嘛，然后它的谐音是小朋友，因为又是六一儿童节，然后它我们是用那种实验室的烧杯器皿放着，然后它比较适合大小比较适合小朋友去拿，很多少男少女或者青年们大人们其实也非常喜欢这一类的植物，然后所以当时设计出来也是让它既具有观赏性然后又具有互动性的一个系列吧。
对的，所以 我那个时候听说有超多的爸爸们带着小朋友去买的，然后后来小朋友都没有兴趣了，都是爸爸们养的。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食虫植物它会有喜欢吃跟不喜欢吃的虫吗？它应该是什么虫都捕的吗？那不是夏天蚊子多的时候特别适合？
这个其实就像前面有提到，其实像青虫或者说是肢节类的这种动物其实它也会去捕食，但是因为不同类型的它还是会去用不同的方式去捕捉不同的虫。对，开花利器捕虫堇呢就是店铺里面的客人反映的最多的就是哇它真的很美，但是哇它捕起虫来真的很恶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 它其实是利用它的那个叶片，那它叶片因为是裸露在外面的，所以呢它黏住小飞虫或者黏住小的昆虫的时候其实就是附着在它的那个叶片的外面，所以如果你家里小飞虫很多，你可能就会密密麻麻看到它的叶片上面黏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飞虫，当然恶心的一面然后就造就了它非常美的一面。对，所以呢我们称它为叫什么黏着型的选手。
那它就是一直粘在上面等到它们就消化殆尽。我听说其实食虫植物有非常多的原生地，好像是从热带雨林一直到寒带气候都有的。
对，
所以其实还挺难养的是吗？
食虫植物其实它的原生地区非常多，像你刚刚提到热带雨林，然后像热带季风、热带高地、亚热带季风，然后亚热带高地、地中海气候，甚至你刚刚有提到寒带气候，其实都有食虫类的植物。像那个捕蝇草，它是来自于北美地区，然后像瓶子草其实也是来自于北美地区，它的那个气候条件跟上海或者说是跟中国大部分地区其实是比较类似的。
那能不能介绍一下，就是比如说捕蝇草应该怎么养？
好的，我刚刚有提到说我们小朋友系列的捕蝇草其实原生地来自于北美地区，然后它是一种喜欢湿润和光照的食虫植物。我们是用了一种特别的陶粒土去作为它的土壤，然后在陶粒土上面我们有铺上我们的苔藓的铺面，所以呢，在养护它的过程中间，你需要保证玻璃罐底部的陶粒土，也就是那个黑色的介质颗粒层，有三分之一是浸没在水里面的。虽然捕蝇草喜欢光照，但还是要避免直射阳光对它的暴晒，特别是夏天的中午，因为夏天中午的太阳还是比较毒的，如果对它直射或者是暴晒过度的话，容易让它的就是说可能 会让它的根部烧掉，然后让它死掉这样子。当然就是这个水可能会稍微有点讲究，尽量给它喝纯净水，因为就像前面提到的，它原生地比较贫瘠，所以矿物质的水对它可能会有过重的负担，让它可能消化不良，所以给它纯净水会更好。